好，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接续着上一次来一起研讨四世纪第三章跟第四章。四世纪第三章，它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话，它本来是接续着这个第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它最主要的是来说明以色列人当老一辈的，也就是约书亚以及还认识神为他们所做一切大能之事的那一代的人死了之后，那新的一代的兴起，他们不知道不认识神，而且他们去跟随异邦去拜外邦的神，以至于他们背弃了神的约，所以神他就照着他曾经对约书亚所说如果他们背约的话，那神将不再为他们来征战，所以三章的一节六节他就这样来谈到说，为什么神他会留下这个腓力士的五个首领以及迦南人、西顿人，还有住在黎巴嫩山的西魏人、巴利黑门山直到这个哈马口，那这么多的外族人呢他们就成为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肋下刺，成为他们眼中钉。那因为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按照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那神他也要让这新的一代他们能够去认知去学习当初神如何用大能的手来为他们征战所以他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特别的谈到说，神留下这一些人是要让他们能够去认识知道学习征战的事情所以与外族人的这种征战是要拼命流血的，是神来为他们征战。那新的一代他们在安逸的生活当中，他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一到六节他就特别的这样的来强调。那在这一段里头我们也可以注意到第五节他的这个说法，这里谈到说以色列人是住在迦南六族人当中，那这样的一个说法让我们觉得很讶异，因为神照着他所应许的将迦南地来赐给以色列人，迦南七族是神所规定要把他们除灭净尽的，但是这个第五节他反而说以色列人是住在这个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那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本来是主人的地位，他们成为就像寄居的一样，那这样文章的写法就表示以色列人他们在主权上因着不敬畏亚威，所以他们的地位的一个低落，以至于他们要跟迦南六族 的人来通婚，把他们的女儿来嫁给他们作为妻子，娶迦南人的女子为妻，那这样更容易让他们在信仰上堕落而去跟随外邦去侍奉这个巴利跟亚瑟拉所以他在三章的七节他就成为这个四世纪里头重要的一个格式他谈到以色列人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忘记亚威而去转向侍奉巴利跟亚瑟拉，那这样的背约，这是一个他们作恶，然后他就会引起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就惩罚他们，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啊，那第三个步骤，以色列人他们在敌人的手中啊过着苦日子，他们就会哀求神。那第四个步骤就是神会为以色列人来兴起拯救者。啊，那这四个步骤就会啊在这个四世纪当中前后不断的啊大概有六次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事迹来被啊记载下来。那所以神他的怒气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啊这边。谈到这个王叫做古山利萨田，那古山利萨田他的名字是有意义的，这里啊他的意思呢是双倍邪恶的古山啊。所以这个古山这个王呢啊，他由他的名字来透露出他的这个本性啊，他是极其险恶啊，是双倍邪恶的。那他奴役以色列人有八年之久，以色列人啊呼求亚威，亚威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那这一位拯救者呢啊，就是我们上一次啊谈到的这个俄陀内。那这个俄陀内呢啊，他是加勒的女婿。那这里谈到说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出去征战。亚威啊把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大啊利萨田交在他的手中，他就胜了这个王，于是国中啊就有四十年的太平啊。那这个国原文的意思是强调地啊，地他能够得到歇息。那最后呢啊俄陀内啊他也死了。那在这一段里头啊，他所强调的神所兴起的这个拯救者俄陀内呢，是有神的灵与他同在。神的灵与他同在，他就啊凭着神所赋予他的这个灵的同在能力啊，他就出去征战。而且这里强调说神啊把米索波大米王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就这个第一段的故事里头，作者啊他非常的强调，以色列人他们无论是被交在外邦人王手中，或者说以后外邦人王被神交在他所兴起的仆人手中，这一切啊他都是强调神他在掌管治理啊这个他所创设的大地里头的这个万物啊，神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主宰权。但是非常可惜的，这一代的人啊有四十年的安息，但是他们仍然又啊犯了这个过去的那一个错误啊。所以十二节的一个开头又是谈到以色列人又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一次啊又谈起神亚威他让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来攻击以色列人。那这一位摩押王伊基伦啊，伊基伦这个名字呢啊，他的意思是壮得像小牛一样啊，他的名字是有意思的啊，伊基伦就是像这个小公牛那样的强壮。那这位伊基伦呢，他又号召亚门人、亚玛利人啊，所以这个王啊，他不但自己要兴兵来压制以色列人，他还会号召以色列人的敌人啊，也就是旧约圣经常常提起的这个亚门人跟亚玛利人。那同样的啊，这个伊基伦王啊，他也来奴役以色列人有十八年之久。那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苦况之下啊，他又再一次来呼求亚威。那亚威呢就为他兴起一位拯救者。那这一位拯救者特别谈到说是便雅悯人 基尼的儿子啊，他的名字叫做以户。那以户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啊，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说啊，我将献上感恩。那第二个意思他啊是说啊，他将要被赞美。那这里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他是左手便利的啊。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的右手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啊，他右手在古代人来讲是一个能力权位的一个象征。那右手受到限制啊，所以他啊就是惯，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他是一个左撇子。那有人根据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认定，认为说啊，这个以户呢，他可能他是一个右手残缺的啊，他只能用左手。当然这是猜测，因为如果我们根据原文啊，参照四世纪的二十章十六节啊，他那边同样有谈到说基比亚人挑选精兵七百人，那同样也是右手受到限制，左手啊，翻作说是左手便利的。所以根据那一节的经文，能够被称之为精兵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啊是右手残障的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说他这里是纯粹啊在谈到是他惯用左手。那以古代来讲，认为说啊惯用左手的人是少数，那左手被看为是比较低微的啊，所以他的强调点是在于这里。那这里特别谈到说便雅悯人，那这个便雅悯啊，他在这个缘由上啊，我也要稍微的谈一谈。因为在创世纪三十五章谈到雅各带着他的妻啊儿从他的岳父那边回到迦南地，那这个拉结呢，他在这个伯利恒的路上难产的时候啊，他要生这个便雅悯，那因为他难产，他儿子生出来他就死了。那他在死之前，他把这个儿子称之为便儿女。那这个便儿女的意思呢啊，他是啊带有一种说是无所依靠啊，或者说是苦难的啊，苦难之子。但是雅各啊却是把他的最小的这个儿子改名叫做便雅悯。那便雅悯呢，他的意思呢就是右手之子。那右手代表能力权位啊，所以他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谈到说便雅悯人右手之子的这个后裔啊，以父他是一个左手便利的人。那底下他是以一种啊说故事的方式啊，来谈到说这一位以户他受以色列人之托啊，他要送礼物给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啊，因为以色列人受他的压制，变作啊他的一个属国啊，年年要送礼物来进贡。那这一位以户呢啊，他利用这个机会呢，他就请人来打造一把两刃的剑啊，他长一肘，那把它绑在这个右腿上啊，那当然外面有衣服盖住。那当他把贡礼呈现完之后呢啊，这些抬礼物的人也被差遣走了。那以户呢啊，他就跟这个摩押王这个伊基伦呢啊，就谈到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向他报告啊。那这里是谈到说他是奉神的命啊，要来对这个王来说啊隐秘的事情。那这一位王一听到说啊有神的话要对他讲啊，所以他就从他的这个啊凉亭上啊，他本来是坐在座位上，那圣经说他极其回胖，但是一听到是神有神谕要对他讲啊，他就站起来。那 他也把其他啊服侍他的这个卫兵呢、啊，把他支开了。那这里就只有以父啊跟伊基伦王啊伊基伦在一起。那以父呢啊，他就接近他，然后用左手从右腿拔出剑来，把剑刺到王的肚子里。那连剑呢啊都啊刺进去了，拔不出来啊，因为他太肥胖了啊，剑被肥肉夹住了，而且这把剑呢 啊他就贯穿了这个伊基伦。那以父啊，他刺杀了这个伊基伦之后啊，他就出到游廊，然后他把门给关上啊，而且把他上了锁。那以父啊，他就这样的来逃离开了。那伊基伦王的仆人啊，看到说怎么啊门窗紧闭呢？那他们又在外面等很久啊，因为这里中文圣经说啊，他的仆人认为啊，他是在啊做这个大姐的动作啊，也就是他在方便，但是等太久了啊，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啊，所以就拿钥匙来开锁。那等到他们把门开了，他们看到他们的主人已经扑倒在地，而且已经死了。那这样的一个延迟时间呢？啊，以父啊，他就逃走了，他就啊经过了这个凿石之地。那二十六节的这个凿石之地呢，他在十九节也有谈到说，以父啊，他是从这个吉甲凿石之地来对这个伊基伦这一位王来说话啊，所以两次的谈到凿石之地。那这个字它的意思呢啊，它就是一个雕刻的偶像。那这里两次被强调，而且是在这个吉甲，那这也是作者他有一个很深沉的啊内在教导。因为就耶稣亚记来说，吉甲这个地方啊，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他们在这个地方啊，约书亚制造火石刀为男丁来行割礼，他们在这边来守逾越跟除酵节。那过完节之后，他们第一站啊，就是去攻打耶利哥。那这个吉甲这个本来的基地呢啊，它就是神把他们在埃及的耻辱把它滚开了。那本来啊是一个胜利神同在的地点啊，这也是我们上次谈到神的侍者从吉甲啊到坡金啊那一个过程。那现在啊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吉甲这个地方它反而是成为凿石之地、雕刻偶像或者说立有偶像的地方啊，所以这 也看得出来以色列人他们对于他们所侍奉的亚威的一个啊悖逆跟他们信仰的一个败落。那以父他啊逃到这个西伊拉，他在以法莲的山地他吹角，他来号召以色列人来跟随他啊，他在前头领路。那他对以色列人啊这样的一个呼喊说，亚威你们的啊神已经把你们的敌人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那号召这个以色列人跟从他把守约旦河的渡口，那不容摩押一个人过去。那他们在这边击败摩押人，杀死了他们的强壮勇士，那没有一个人逃脱啊，那人数呢啊有一万人之多。那这样摩押啊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地就有太平八十年。那第二段的这个以父呢啊，他最后会谈到说把守在约旦河口。所以啊，第三章这里神所兴起的两个王，他们都是在以色列地之外的啊，米索波大米王还有这个摩押王也是从约旦河东过来的啊。那这种外患本来是离以色列人远远的，但是以色列人的行恶 神啊就把他们招过来，把他们兴起来，来管教以色列人。那神是透过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跟摩押王伊基伦啊，用他们作为工具来啊考验，来使以色列人回转。但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回转呢，啊，总是短暂的。那三章的三十一节这里谈到说，以父之后，同样有一个啊人叫做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他也救了这个以色列人。啊，那这个是四世纪12个啊士师当中啊。他第一个被提起的，我们称之为说啊，他是小士师，他的事迹就短短的一节。那这里啊，虽然说是一个插入的话啊，他的格式不照啊这个神所兴起士师的那个过程，但是他这里强调说他啊杀了600个非利士人，用赶牛的棍，他也救了这个以色列人。那这样的一个用意呢，啊，就整个四世纪以后，它还有三段啊，也都是同样是插入的这个比较啊没有名的这个四师啊，因为它比较没有名，是它的事迹被记载的比较小啊，所以这个插入的话，以后那两段我们啊有机会会再来详论说为什么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插入化。那第四章，他又同样的一个格式，这个士师死了之后，那以色列人他们又行了这个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所以神啊就透过兴起这个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啊，那这个耶宾应该是一个王的称号啊，因为耶宾啊他也在约书亚记里头也有出现。那他的将军是西西拉，这里啊谈到说他是住在外邦人的夏罗瑟。那夏罗瑟这个意思呢啊，他是树林啊。那这个地方按照考证的地点呢啊，他是在以色列地靠近海边啊，他是算是一个平原地带。那他有这个铁车900辆。约书亚记里头有特别谈到说，以色列人啊，他们对于这个迦南人，有时候他们没办法去打败他们，是因为他们有铁车啊。这特别啊，对于以法莲或玛拿西这一些啊约瑟的后代子孙，他们人多势众，那约书亚曾经鼓励他们要靠着神啊来去开垦啊，去赶逐敌人。那这个耶宾呢啊，他压制以色列人有20年之久，那以色列人啊他们就呼求亚威，那亚威呢就为他们来兴起一个啊是女先知叫底波拉，她是啊拉比多的妻，当时啊在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啊，在拉玛跟伯特利的中间，他在底波拉的棕树下，那以色列人啊都上他那里去听这个判断。那这个判断这个字呢啊，他也可以作为说啊是一个神的诫命典章啊，所以这一位女先知呢啊女士师，她是非常的特别，也是神啊他所重用的工人。那也衬托出以色列人他们在啊灵性上在信仰上的败落，以至于啊神啊他用女人，让女人来出头啊来做这个士师。那这里谈到底波拉的棕树啊，这里啊又是跟这个创世纪的35章的第八节有关系，也就是啊约瑟带领他的家眷。那特别的谈到说利百家的奶妈啊，她也叫做底波拉，那她啊也是在回到迦南地啊，她死了，她被埋葬了。 那个地方、啊、叫做亚伦巴谷，那翻译出来就是哭泣的橡树、啊、所以底波拉啊，他也是在这个附近来啊，为以色列人审断，来教导他们啊，摩西的这个律法。那他打发人呢 啊，从拿弗他利的这个基底斯召唤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啊，因为这个巴拉啊，他是当时的这个拿弗他利跟啊西布伦人的领袖，那他用神的话来对他发命令，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人跟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那神呢必定要将耶宾的这个将军西西拉还有他的车辆全军往基顺河去啊，到那边那神必定要把这个西西拉的全军呢、啊、都交在这个巴拉的手中。但是这个身为领袖的啊巴拉呢、啊、这位男人呢 啊他却对神所兴起的士师这样回答说，你若跟我同去那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所以这里让我们啊看到说，对于神透过他的仆人所说的话，巴拉他是没有信心啊，他的这个信心是薄弱的，那他的听从也是有附带条件的啊，他不像第三章所说的额头内亚威的灵在他身上他就出去征战，他不是啊，他是有附带条件，认为说底波拉要跟他一起去他才要去。那底波拉对他的回答啊，也是鼓励他，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啊在所行的路上你得不着荣耀，因为亚威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啊。这是底波拉他作为一个女士师女先知所说的一个预言。那巴拉拉啊，他就啊，因为底波拉跟他同去啦啊，他就去，他也召唤了这个以拿弗他利人跟西布伦人，总共有一万人啊，他们上这个塔伯山啊，在那里。那十一节这边特别又谈到说，摩西的岳父啊，也就是说他的后代子孙基尼人呢、啊，名字叫做西百。那他曾经离开基尼族，他迁到这个靠近基底斯。那这个基底斯呢，就是拿弗他利地的这个基底斯。按照约书亚记二十一章的三十二节啊，他这一个也是称之为逃城。那他搬到基底斯附近一个名叫撒拿因的橡树旁啊，在那边支搭帐篷。那这个啊，是先啊为后面谈到他的妻子啊，这个拉伊呢啊，来做一个引言，也可以说是做一个文章的一个伏笔。那我们知道说啊，在四世纪的一章十六节，摩西的岳父的后代子孙，他们曾经跟随犹大还有西门人往南迁。啊，那跟随着犹大西门一同去做征战。那这里啊，就谈到了他们是从啊南方迁居到这个北方了。那从啊十二节到十六节的这一段，他特别的谈到耶宾王的手下西西拉啊，有人来向他报告以色列人的动态啊，他们这个巴拉拉已经上西伯山。所以西西拉他就号召他所管辖的铁车九百辆，还他的全军啊，从他的根据地，也就是夏罗色出来，他们聚集到这个基顺河。那底波拉他对巴拉说：“你起来啊，今天呢，亚威他要将西西拉交在你的手中，亚威要在你的前头行啊。”所以巴拉啊，他就啊，从塔伯山啊，还有他跟随他的一万人下去。 那亚威呢啊，这一位以色列的神就将西西拉还有他所有的铁车900辆跟他的全军啊交在巴拉的手上，神让这个啊西西拉900辆的铁车呢，他们自己啊这种溃散，那在巴拉的面前被巴拉还有以色列的10000军兵杀败。那这个西西拉呢啊，他就啊丢弃了他的铁车部队，他就自己一个人逃跑，那其余剩下的这些士兵呢啊全部被以色列人啊所杀。那这里啊他在4:16谈到说没有留下一个人啊，就也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大获全胜的。那这一段啊又特别的谈到说是神让以色列人啊来得到胜利，而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有多大的这个勇力能够去征战。那在基顺河旁啊，如果说按照5的称颂之歌来看，以及啊一般的这个注释圣经的人他们的解释，是神啊用这个基顺河的河水泛滥啊，用这个天灾来使西西拉跟他的铁车啊被这个河水所冲散，以至于以色列人啊他们能够得到征战的胜利。那从17-22的这一段，他就特别谈到说西西拉他自己一个人的逃跑，他逃到了啊基尼人西白雅裔的帐篷。那这里17谈到说夏所王耶宾跟基尼人西白和好，那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基尼人西白名字的意思呢，西白他的意思就是忠实的朋友啊。那这里说起来也是极大的讽刺，因为我刚才有特别引到说士师记的1:16，他们的这个先辈呢啊，先祖呢啊，曾经跟随犹大西缅支派南征。那这个西白这个人呢啊，他后来从南地呢迁到北方的拿火他利的这个基地师，他反而是跟这个啊迦南王，也就是这个夏所王耶宾呢，他们和好啊，他们有来往。但是这样的一个和好也凸显他的妻子拉亿啊，因为拉亿呢啊，他并不是跟他的丈夫啊是去讨好这个啊夏所王耶宾的。那西西拉这位败逃的将军，他来到雅裔这里，那雅裔呢啊他就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那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裔呢啊他用被来将他遮盖。那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啊也是很特别的，因为在古代呢，一个女人的帐篷啊她是不容许这个别人除了她的丈夫以外啊进入到她的帐篷了。那因为这个西西拉这一位本来是耶宾的大将军呢 啊是跟她的丈夫啊是有交情的啊，所以西西拉她也这样的一个放心。那西西拉她口渴了，她就向她要水喝，但是雅裔呢啊她却是啊拿皮带呢给她这个奶来让她喝，因为水啊它只能止渴，但是奶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它不但可以啊止渴充饥，那它啊还有安定心神的作用啊，所以它可以帮助人的这个恢复疲劳跟促进睡眠。所以啊西西拉他就特别的吩咐说啊请他站在帐篷门口，那如果有人问你说这里有没有人，你就说没有，因为西西拉他也害怕啊以色列人会追到这里。那西西拉他非常的疲乏，他喝了奶啊他得到充饥啊他就安睡了。 那亚裔呢啊，他就静悄悄的，他拿起锤子，还有这个啊固定帐篷的这个橛子，他用这个橛子把橛子从西西拉的这个头，也就是他的鬓旁，把它钉进去啊，钉入到地里，那西西拉他就死了。那这一位以色列人的这个统领巴拉拉啊，他追赶，他追到了这个亚裔这里，那亚裔出来迎接他，对他说：“来吧，啊，我将你所寻找的人来指给你看。”那巴拉进了亚裔的帐篷，就看到西西拉啊，他躺在地上，那这个橛子还钉在他的这个鬓边啊，他已经穿入脑中，他死了。那最后啊，23节到24节，他有这样的一个啊结论：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所制服。那从此以色列人的手他就越发有力，他胜了迦南王啊耶宾，直到将他灭绝。那我们啊，从这第四章的这个文章的结构里头，那我们看得出来说，它也是一种首尾相称的方式。它在第一个啊一节到三节谈到神使迦南王啊，也就是这个夏所王耶宾，他兴起，他来啊欺压以色列人20年。那对照23节、24节，也是神让这个夏所王耶宾他败落，以至于他最后的一个灭亡。那这里的第二段4节到第4节谈到说，神他兴起的这个士师啊，底波拉，他的跟巴拉的一个准备打仗啊，那也是对照了以后啊，这里的这个7节到22节，西西拉他打败之后，他的逃跑，他逃到这个西百之妻啊亚裔这里，那当中他所凸显的啊，就是这个中间这一段12节到16节，神啊让巴拉还有拿火他利人、西布伦人啊，他们能够去打败西西拉跟他的900辆铁车，那这都是出于神的手，神的同在。那第五章他所要跟我们啊的一个教导，也就是说，当本来啊就神的创造次序来讲，神是让这个男人啊，他有他的助手妻子啊来做配合。那神以男人为首，女人为辅，来治理他所造的这个大地。但是男人对于神的话啊，对于神的这个透过他所兴起的仆人所吩咐的，没有完全的顺服，以至于他的这个地位啊，他就不如神他所要拣选的软弱的一个妇人。西西拉大将军最后他是被一个啊管帐篷，是叫做这个亚裔的女子啊，他所杀。那女士师底波拉跟这个亚裔啊，他都是女流之辈，但是神啊，他却是兴起对他有信心、对他顺服的人，来作为神的一个啊仆人跟他所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啊，从今天的这个第3章、第4章，神他所用的啊，都有他的一个奥妙之处。本来被人所轻看的这个左撇子、这个以父，但是神啊，却让他是从右手之子便雅悯的后代被生出。那这样他啊，虽然说他是用着巧计来刺杀伊基伦，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俄陀涅他的攻打，他是神的灵的同在，他就出去征战。那以父啊，他是用这个巧计来胜过这个啊伊基伦。那第四章的这个兴起女士师底波拉啊，他的一个号召，他本来呢，神是要让巴拉能够得到荣耀，但是巴拉很可惜的，他对于神的话打折扣，他要信从神的仆人，他是有提出附带条件的，以至于整个第四章让我们看到的最后耶宾王的大将军却是被这个外族人也就是这个基尼族人的这个西白的妻子雅意他也是可以说是用智慧来取胜他当这个西西拉他渴了要求水他却是加倍的用更好的奶来让他喝那用被子来遮掩他那最后呢他小心翼翼的拿起固定帐篷的橛子跟锤子来结束这个恶人西西拉的一个性命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这两章好好的学习对于神透过他仆人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我们一定要忠心而且完全的顺服那对于神所兴起的工人无论他的出生他的性别这都不是重点乃在于神既然重用他那被领导的人就完全的听从这样就能够去符合神他所要去实行的这一切的行动能够达到荣耀神那我们根据这两章来跟大家共勉就不要再沦落到以色列人那一种犯罪的模式犯罪遭受神的惩罚然后哀求神的拯救那过了一段时间又这个错误的事情又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那这样就让神非常的伤痛愿以此跟大家共勉阿们